上次说到杨六郎大摆牤牛阵，准备着要大破辽兵，原来的499头牛啊，再加上新驯服的一头野牛，共计500只牤牛，都已经训练好了。此时韩昌的人马在英州城外已经增加到了50万人，而英州城里呢，加上老太君的二路援军，总计不过30万人，敌众我寡，相差悬殊。韩昌把队伍摆开了月牙形的包围圈，准备着要兵困英州，想一举得胜。就这功夫，杨六郎向八王千岁请求出兵，要试摆牤牛阵。八千岁准奏了，让头路元帅高俊宝、二路元帅佘太君统领全军协助配合。杨六郎与两位元帅商议了一下，派出了几路人马，怎么派的咱们暂先不说，杨六郎自己亲领5000人马，让岳胜给他官敌料阵。董铁锤、宋铁霸这两位72品的放牛大将军，领着几个放牛的，赶着500头牤牛走在最后头。这牛啊都饿了3天了，今儿个脚上上上刀，身上披上甲，这牛身上都配上特制的甲叶子，配这玩意干嘛呀？怕敌人用刀杀，怕敌人用枪扎呀，这也得防护啊。这些牛们一劲儿直叫唤，意思是说呀，今儿要吃饭了，满上刀了，上那些人肚子里边找草去。这500头牤牛前面有几面大旗，这旗拉开之后，正好能把牛群给挡上。杨六郎顶盔挂甲，罩袍书带，跨马端枪，3声炮响出了英州。韩昌一听说宋军有人出兵，急忙是带队出营啊。韩昌心想，怪了，我每天骂阵，他们谁也不出来，今儿个我没出来骂阵，反而他们倒出来找我来了，好吧。韩昌到疆场一看，乐了。韩昌心想，这位牲口贩子又来了，上回他冒充杨延昭把我吓得兵退60里，要不是王强告诉我，我还真以为是杨六郎又活着呢，今儿个又来了，吃亏上当就一回，老来这个还行，今天我非要让你做我的插头之鬼。韩昌催马上前，一端钢叉，哗啦啦啦啦，对面宋将，你是何人？杨六郎一端枪，他还得以冒充的身份出现，我乃杨延昭。韩昌一听，呸，你是杨延昭？杨延昭的亡魂都化成清风了，你还来欺骗本帅？你不过是宋史的一个牲口商人而已，不去犯你的牲口，你倒有心参与国家大事，须知疆场之上生死难料，那寇准利用你的容貌，其实是催你快死，听我之言，快快回去，如不然本帅要让你死在我的马前叉下。六郎一听，微微一笑，把南方口音变过来了，韩昌，既然你认出我是牲口商人，那我就要与你分个胜负，大宋朝的牲口商人也足可以与你这个辽邦的元帅交战呢。韩昌一听，哈哈，你敢藐视本帅，你看插我的，抖插就刺。六郎赶紧用枪一架阴阳把颤大枪，砰，一枪直奔韩昌。韩昌用插猛一拨，两个人打了2-3个回合。六郎心想，我不能久战，打长了这不就暴露自个儿的身份了吗？他虚晃一枪，秣马就败。城头上观阵的八王千岁一看，哎呀，人禀败了。寇准在旁边说，王家千岁，你不要害怕，好戏压大周，好菜在后头，今天咱们都好好的开开眼界啊。这功夫韩昌催马紧追，他是想要把这牲口贩子给置于死命。六郎这一败， 阵脚上花刀将跃升岳景龙催马举刀是直奔韩昌。韩昌鼠妹，你休要逞强，看岳升取你人头。唰啦，这口刀像一个利闪一样照着韩昌脑袋唰一下就劈下来了。韩昌往旁边一带马歇身，唰，这刀闪过去了，定睛一瞧，哎呦，认识边关将岳升。韩昌心想，他怎么又出来了？听说杨六郎死了之后，这些个人都退隐了，怎么今天又出来了呢？韩昌抖钢叉照着岳升就是一叉，岳升摆刀往外招架，两个人马打盘桓，交战了有八九个回合，岳升虚砍一刀，秣马往下就掰。这是跟杨六郎早就商量好了的了，怎么打也是往下掰。韩昌一看心里边就明白了，看来他们这是想用这个假杨六郎虚张声势来吓唬我，这回没吓唬住他们，只有就得节节败退。韩昌把叉一举，回头喊了一声，众三军给我往上冲。接着他们往下败退的功夫，咱们要咬住尾巴别放，一直追进营中。兵城咱们爬不上去，在城门这咱们给他杀进去。刘邦大兵一听这个命令，铺天盖地就追下来了。这功夫杨六郎在门旗附近立马端枪，正在观察着阵势。五百头牦牛都拿那大旗挡着呢，董铁锤宋铁棒在大旗后头看着牛群。
都别动，都别动，都别动啊，一会儿就该你们吃饭了。
这牛呢一个个的急得直叫唤，
咩
咩呜，意思是说呀，什么时候吃饭呢？我们这都饿极了。杨六郎看着看着时机已到了，吩咐一声闪开大旗。后面有人雷动战鼓，咚咚咚咚咚咚咚轰鸣。喊了一声轰牛，董铁锤宋铁棒等八个看牛的鞭子一举，几个响鞭，领头的那只牛马的一声就先窜出来。这个牛啊，身上披了一张虎皮。哪来的虎皮呀？咱不早就说过吗，董铁锤宋铁棒不是打死过一只老虎吗？那老虎皮扒下来给这牛披上了。呵，这一披上可了不得了，老远一看谁也说不上这是个什么玩意儿。这些牛往上面一冲，一看见辽兵，这牛可就都乐了。当然了，这牛它不会乐，谁也没见过牛哈哈大笑，牛是心里乐了。这牛心里边都这么想的啊，这样的人肚子里边都有草啊，每回这样人不多呀，都吃不太饱，今天这可老鼻子了，管够吃啊。这些牛往前边一跑，韩昌也愣了。韩昌心想，怎么回事，人打仗怎么把牛赶来干嘛呀？哦，姓任的这小子是个牲口贩子，可能这小子想要跑，把牛也带着。仔细一看不对劲儿，这些牛脚上有刀，身上披着甲，瞪着两只大眼睛冲着北国兵就跑过来了。韩昌也没经历过这阵势，没明白怎么回事，一愣神的功夫就有几个北国兵已经倒地下了。怎么倒的？让牛给开了膛了。这牛三天没吃草了，饿得这急劲儿，上来看见一个北国兵一头就给撞躺下了，那脚上带着刀呢，一下子喝开了。牛按着往常的规律上这肚子里边找草，这哪来的草啊，往里边一瞧，全是肠子肚子五脏肝胆脾胃肾。这牛往里边一伸舌头，秃噜一下好烫。这牛就纳闷了，嗯，这肚子里边草怎么都没了，哪去了，怎么今儿个换了热的了？哦，这个大概没有，可能那个肚子里有，又奔那个北国兵去了。嘣，又挑挡一个。见着北国兵就挑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帮人马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韩昌一看这可了不得了， 宋军没有咱们多，拿牛跟咱们干，这可受不了。尤其这些牛身上有甲，枪扎刀砍都不顶用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北国兵是只有吃亏，韩昌传命令往下给我撤，人马队伍抱头鼠窜就都败下来了，弃甲抛锚望风而逃。这些牛呢还纳了闷了，哎呀，每回吃草这些人都站那不动啊，今儿个怎么都会跑了呢？大概跑的这些人肚子里边有草，追追着拱，500只盲牛贼后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跟下来了。后边的宋军大队人马是喊声震天，也追上来了。这正叫兵败如山倒啊，韩昌几十万人的阵营被宋军给冲杀的是一塌糊涂。韩昌带着队伍败下来有几十里路，看看后边的牛没了，宋军也不追了。韩昌在一个山谷空地查点溃散的辽兵，这些辽兵啊一个个吓得脸也黄了，嘴唇也青了，眼睛也直了，手也麻了，腿肚子也转筋了，一个个是互相观看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哎呀，宋朝用的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白的野兽阵呐、那个说这就是牛啊，都是牛啊。不对不对，不光是牛啊，还有老虎呢。他这牛厉害呀，扎都扎不动啊，那脚上带着刀的呀，扎上咱们就够呛啊，专门拱肚子，拱上就喝开呀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腿让他拱破了，这说我胳膊让他也拱完了。正这功夫，山坡上有个放羊的，一群羊在那这叫唤，咩咩。这羊一叫，北国兵呼啦一下子都散了。哎，牛又来了。韩昌回头一看，你们都回来，那不是牛。那怎么不是？那头上你没看有角？韩昌说，你看多大个。那是不是小牛啊？这是羊啊。把辽兵吓得得了恐牛病了，这真是谈牛色变，草木皆牛啊。韩昌在马上心中暗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牛怎么就专拱我们北国人呢？哎呀，这个牲口贩子任炳是在哪儿逃回来的这种牛呢？我让他大宋的名将打败了，这还有情可原；我让大宋朝的牲口贩子给打败了，这可有点太窝囊了。韩昌在这里收拾残兵败将，正想继续前进，走出来没有多远，就听三声炮响，掏掏掏，山头那边涌出了一支人马，为首两员大将，一个红脸的，一个黑脸的。这红脸的手使车轮大斧，黑脸的手使混铁大枪。韩昌一看，哎呦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孟良交代。哎呀，这可真是福不双将，祸不单行，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怎么他俩又来了？孟良手摆大斧，韩昌宝贝儿，还认识你老舅吗？交赞一端大枪，韩昌你听着，你小子要是明白事儿的，快点下马被绑，跪在我的马前，叫三声孟二爷、焦三爷，叫出我的恻隐之心、慈悲之意，我端起大枪一枪把你扎死，咱算拉倒。韩昌一听，什么恻隐之心、慈悲之意还把我扎死啊？你要不恻隐之心怎么办？就得把我碎尸万段了。韩昌一想，少说别的了，一抖钢叉，话不多讲，直奔孟良。焦赞在旁边一看，你上我也上。焦赞催马上来助战。这功夫，韩昌的儿子韩冷手摆一对紫金锤，把焦赞给挡住了。韩昌知道自己是溃败之军，不可恋战，打了几个照面，带着队伍是夺路而过。韩冷随着韩昌也败下来，孟良在后边就追，伸手把火葫芦摘下来了。好小子，你孟二爷送你一程，啪啪啪，照着葫芦顶这一拍，就冲着韩昌那队伍里头拍出有十几个火球来。辽兵有的不知道啊，走着走着后屁股着火了。哎呀，这今天这是怎么的了？这牛追着拱，这火也追着烧。孟良焦赞追着追着不追了。韩昌带着败兵往前又走，走了又一段路，停住了战马。韩昌心想，我在这再定一定神， 整顿整顿队伍。他刚想要清点队伍，就听耳旁边一声炮响，大啊，这儿还有埋伏吗？这些辽兵都吓坏了，坏了，又来了。树林子里边呼呼呼呼呼呼呼又出来一支队伍，为首一员女将，画骑昏红马，手端一条烟火棍，正是天不阳府的杨排风。韩昌一看，今儿个这个排兵布阵，这是谁布的？是我所到之处皆有埋伏，大宋朝除了杨延昭还有这样的人才吗？这个时候不容韩昌多想，韩昌也不想着多想了。他一看见杨排风是秣马就走，领着队伍是落荒而逃，走出来没有五六里地，刚一带住思江，就听前面套套套炮声又响。韩昌一定神，又一支人马把道给拦住，为首的正是边关副将铁铲将杨兴，手摆昏铁铲高声呐喊，哎，我说韩昌啊，你快点下来吧，你要让我拿住啊，我就立了大功了，我说咱商量商量，你就让我拿住得了。韩昌一听，嘿，这位倒挺客气，还跟我商量商量，甭商量。韩昌心想，跟这个人更不能多说话，这人是浑人。韩昌拨马又走，心想今天是四面楚歌呀，我50万大军将有全军覆灭。韩昌带着队伍整个就败下去了，韩昌败下去了。可此时英州城里可热闹起来了，八王千岁和寇准带领着一班文武官员大开城门，摆队相迎，不但欢迎得胜的宋军，同时也欢迎得胜的宋牛。这些牛啊，在战场上乱拱了一通，都回来了，哞哞哞，任马没吃着。八千岁传军旨，每头牛都要精草细料好好的喂养，另外每头牛发5斤细点心。王爷是高兴了，给牛吃点心那玩意能行吗？他就愣给发。王爷还说了，牛角挂红，就是在牛角上拴红绸子，在英州城里穿街而过，让老百姓都知道知道，这500头牛为保卫宋史江山是建立了功勋。寇准说，王家千岁呀，这个牛立了很大的功劳啊，可是这个驯牛的人呢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八王千岁说，那是自然呐，对人禀人堂会，我要重重加封。或者说，好了好了，你封小了官啊，人家还不干呢。正这功夫，各路人马全都得胜而回，八千岁高兴啊，牤牛阵这一战扭转了宋辽的战局。王爷传旨，就在英州的知州衙门里头大排宴宴，庆贺英州大捷。当天晚上，知州衙门的大堂上张灯结彩，鼓乐喧天，大堂下边是热闹非凡，圆桌面拉开了，酒菜摆满了，文臣武将是欢聚一堂。八千岁一看谁都来了，就是范牛的这人禀人堂会没来，关键人物不来怎么能行啊？马上吩咐派人去请。王爷一说这话，寇准在旁边说了，哦，毛家千岁，不用派别人去请了，我去亲自请他。八王说，也好，天官亲王正显出对他的重看。寇准上了马，就到了仁和客店了。来到客店外头，下了马，不用通禀，直接来到上房屋，进屋一瞧，杨六郎在床上躺着呢。寇准一进来，六郎赶紧翻身而起，哎呦，天官大人来了，王仁兵啊，今天晚上大宴群臣，你怎么不去啊？哎呀，寇大人呐，经场上一战呐，我自觉得受了风了，这头疼得很呐。王仁兵，你这个人可真怪，你这个病啊，说来就来，说好就好，现在你立了大功了， 到你出头露脸的时候了，不要在这里装病了。该装病的时候你装病，不该装病的时候你就别装病。杨六郎一听这话外有音呢、哎，寇大人呐、我不是装病啊。寇准微微一笑，杨六郎啊，你这个戏法啊变到时候了，再接着变呢可就变乱了。寇大人，我变什么戏法呀？我告诉你杨六郎，我早就说过，忙子忙子你别闹，你的事情我知道。寇大人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我什么都知道。那个王强往云南借来的那个人头啊，那是假的。你不是人病人堂会呀，你是杨六郎啊。你如果是人病人堂会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买了牛你不回南方去啊？你在这宋辽边界这个地方你抓有什么呀？你想出几次动兵城，尤其是现在你大摆牤牛阵，别说是人兵啊，就是一般的大宋名将他也没有这个才华，没有这个智慧。再者说了，你对杨宗保光兴备至，你对大宋朝老是这么忠心耿耿，我敢断定你就是杨六郎，你信不信？寇大人，你这是……我这是什么呀？我这是要把你的事情给你点透露。我告诉你杨六郎，你要再跟我说些话，我就该骂你个混账吕秋秋的了。不信你把头发打开，让我看看你头顶心有没有那几根红头发。你要是瞒着我呀，那你就不够朋友了。你忘了潘阳两家之事，我为你了出多少力呀？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帮着你隐瞒真情，我让你建功立业和免去欺君之罪，现在我看你这功劳不小了，该到了说实话的时候了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呀，我就在王家强孙面前我讨一道郡职，我来个夜审人堂会，我非把你审出来不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杨六郎听到这里，他不由得心潮滚滚，热泪盈眶。六郎心想，瞒谁看来瞒不了这寇天官呐。又一想，也到时候了，别老这样。六郎爬着起来，寇大人，燕昭以戴罪之身，只盼能伸冤报仇，愿寇大人能与燕昭做主。杨六郎啊，你早就该跟我说实话，怎么样，我没说错吧？杨六郎当时就向寇天官吐露了自己的全部真情，同时也说明了最担心的就是皇帝怪罪。寇准说，有八王千岁在此料也无妨，有你的功劳在这摆着呢，你怕什么？来，你跟我走吧。寇准马上就领着杨六郎来到了知州衙门的大堂之上。这功夫大堂上正热闹着呢，推杯换盏，划拳行令。八千岁一看六郎来了，赶紧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。严禀啊，你大败牤牛阵，功高日月，退了辽兵，来来来，归你斟酒三杯。六郎说，哎呀，王家千岁，我实在是担待不起，不敢领手啊。任爱卿，这庆功酒你不来领受，哪一个还有资格领受啊？寇准说，王家千岁呀，谁都有资格喝酒，就是他没有资格喝酒。王爷说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他有罪呀，他有欺君之罪，蒙君之罪，诈死瞒名之罪，这罪名不赦呀，他不能喝酒。八王听到这里有点愣了，又道是功高莫过酒驾，罪大莫过叛臣，国难当头，你挺身而出，献计献策，智退辽兵，非但救驾，也是救国呀，就再有什么罪名也应不去追究。寇准一听，王家千岁，那你说了算吗？ 大王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问你能代替了皇上的龙衣吗？八王说，我在这里犹如圣上亲征。哦，好了，我告诉你，王家千岁此人不是扔饼
啊。他是谁？
跟你是说了吧，他就是三光大元帅早已经把脑袋掉了的那个杨杨昭。
寇准这一句话出口，整个大厅喝酒的不喝了，吃菜的把那筷子夹的当件也不夹了，有的挖了挖耳朵以为听错了，使劲听了听。八王直着眼瞅着寇准，寇准说，王爷你别愣着，这是正事啊。杨六郎啊，八王说你无罪了，你还不赶快磕头谢恩吗？
六郎赶紧跪倒身躯，王家千岁，燕昭与王爷见礼。
王爷一听，嗯，这口音也变了。
哦，你果然是燕昭，
正是，
你真是六郎，
正是六郎。
哎呀，
八王千岁听到这里，王爷乐了。乐什么？王爷心想，六郎不死，这乃是我大宋江山洪福齐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快快起来。
寇准说，王爷，万岁要怪罪怎么办？
他敢怪罪，我就用金剑打死这个昏君。杨六郎当场又重塑了自己的经过，八王当场表示不但不怪，还得应该加封，同时也要追究王强的罪名。八千岁这句话说完了，赶紧双手搀起六郎，正式喜上加喜，大庆大贺。英州得胜三天之后，八千岁、寇天官以及佘太君还有杨门女将全都回转了东京汴梁，见了宋真宗，一说前敌的经过，真宗皇帝赦免六郎是欺君之罪。光赦免不行，八千岁不干，并且封他为三官大元帅。至于王强怎么样，真宗未加可否。杨六郎这一镇守边关呢，韩昌的队伍是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不过这一摆牦牛阵，把萧太后给气坏了，尤其是听说杨六郎没死，萧太后这气可就更大了，秘密差人给王强送来了一封手书，在这封书信上把王强骂了一个狗血喷头，说王强愚昧无能，妄称北国的文武状元，你愣说杨六郎死了，结果死的是人饼，你这以假当真，闹得辽邦是全军溃败，责令王强选择适当时机苏回幽州。回幽州可回幽州，有一个条件，回幽州之前必须把这个真杨六郎给置于死地，否则你就别回来了。王强心里明白，别回来了绝不是让我在大宋朝安安稳稳做官，他得派人来暗杀我，或者是在宋天子面前暴露我的身份，来个借刀杀人。王强接到这封信之后几宿没睡觉，他前思后想，想着如何害杨六郎，因为害不了杨六郎他就活不了。这一天忽然灵机一动，想起来了，我这么办，来个孤注一掷，弄好了就好，弄不好就砸，不是你杨六郎死，就是我王强完，这叫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。